共产党在中国，一九四九之后。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一九四九之后，介绍一九四九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的题目是吹破牛皮的年代。1958年，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率领中国超英赶美，农业领域也不甘落后。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对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满足了，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中共中央农业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行抵制，大社在195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办起来。1958年3月，借着大跃进的风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再次提出小社并大社，并且将区乡政府和生产合作社合为一体。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地区绥平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茶崖山卫星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中国媒介第一次向全国展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1958年8月6日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曾经说，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这些话都显示，毛泽东在推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它的社会功能，即控制农村和农民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和生产功能。正如他1958年8月9日在山东省视察时所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向全国发表了这个决议，加上毛泽东多次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扬，整个中国闻风而动。不出3个月，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1亿2000万农户进入人民公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与此同时，与工业领域超英赶美的口号相呼应，农业的粮食高产卫星也纷纷上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绥平县茶崖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试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相当于亩产2105斤，这是第一颗高产卫星。随后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36900斤。9月5日报道，广东琼山出奇迹，一亩中稻6万斤。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放了几十颗高产卫星， 各地媒介放的卫星更是不计其数。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早稻亩产千金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二个千金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为千金省。当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号是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20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时说，
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说李井泉，那么这个现在四川人都很清楚，那么他是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这个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这种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察下面的干部都是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面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就说粮食产量从千斤，哎，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最后涨着涨，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的往上报，最后报到10000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面看，谁都不能够落在后面。
1958年7月23日，中国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然而，《人民日报》在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0500亿斤，而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不仅没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减产15%。1958年，中国国家纪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5000亿斤，比1957年增长3.8倍。而实际上，中国1963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仅仅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狂想和现实实在相去甚远，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也沉浸在狂热之中。1958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问，亩产10000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亲眼看到亩产100万斤的番薯，亩产60万斤的甘蔗和亩产5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6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不会对这种高产卫星没有疑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10000斤。不过他在视察各地时的所见所闻又让他不得不信。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就看到了高产田。毛泽东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谢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100-200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10月，毛泽东在湖北省视察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带毛泽东看到在亩产10000斤的良田上长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颗挨着一颗，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后李志绥得知，那是把10几亩地的水稻插在1亩地里，专门让毛泽东看的。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李瑞回忆说，1959年7月11日，他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问毛泽东，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10000斤呢？毛泽东说， 他看了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的好就能亩产几万斤，所以他相信了。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 30%， 加上适当的水力、肥料和劳力条件，亩产甚至可能达到4万斤。毛泽东是否真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就相信亩产可以上万斤的神话，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对于各地报告的高产，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质疑。毛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凉水。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他一直日思梦想的在想着那件事情，他希望能够创造那些奇迹，所以他是特别想看到这种奇迹。从今天看到的大量的毛当时大跃进期间的讲话，我相信毛是真的，真心相信是那个样子。
即使他原来种过田，
那跟种田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可以创造奇迹，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目前看来，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真的相信中国当时的粮食太多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嘞。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中共中央随即在徐水县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几次亲临指导，徐水县取消了商业，把房屋家畜等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全部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样样全包。县委提出，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赞扬徐水县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当时有40多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中国国内来参观学习的人更多，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然而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当年年底就因资金匮乏而夭折了。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只是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大饥荒就到来了。不过在大饥荒到来之前，中国农民享受了一段放开肚皮吃饭的日子。各地为了体现共产主义，纷纷取消社员的自留地，收缴社员的口粮和炊具碗筷，办起公共食堂。毛泽东表扬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省舒城县舒察人民公社视察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于是中国人的口号中就有了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与此同时， 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种田能手座谈，科学家们准备提出的粮食产量目标是小麦亩产1.5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但是种田能手宣称的亩产量要高得多，科学家们马上修改指标，提高到小麦亩产3万斤，水稻亩产3万斤。中科院的科学家随后种了6亩小麦试验田，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到60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开会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一些研究所所长纷纷表态要在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随后科技奇迹出现，5月下旬，中科院报告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不到2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军工科技在大跃进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大跃进，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实际上中共的体制本身它还是一种官僚体制，上下的这种关系相当严格，很多东西是完全从上到下灌下去的，那么上面提出一个方针，底下都要将百计去实行去照办，而且还要尽可能让上级满意，那么就要干得多，越干得多越干得好，所以宁左勿右是中共的一个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就直接导致了下面的干部是不敢向上面说困难的，你去讲困难，那么毫无疑问你就不称职，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去腾腾加码，然后把事情搞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他们向上面汇报的情况，他就不可能汇报问题，你上面想听到什么我就给你报什么。毛刘他们那些中共那些高层那些人士，他们对下面的情况完全不知道。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头脑发热口出狂言还可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赛吹牛就很难让人原谅了。然而这又如何怪得了他们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7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在毛泽东这种指示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吹牛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